第25章19到34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以土地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撒与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是神的话。
感谢归给神。
让我们再继续祷告。主全能的神，我们凭着你拣选拯救的恩典，再次聚集在你面前，祈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喂养造就我们，纠正我们的错谬，使我们在这纷繁变化的世界当中可以聚焦于你的计划、你的工作。求你来挑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心可以因你的话而火热起来。如此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弟兄姐妹请就坐。今天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当中翻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就是神指明群体以色列的兴起。我们之前看到是一个家庭，现在神的指明要通过一个家庭慢慢的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在创世纪当中，我们说之前一直在说它有10个以后代开始的家谱，你会在经常读到谁谁谁的后代，以这个词为标记。我们今天读到的是第8个家谱，第19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但是这个开口很特别，这个家谱的开口很特别。如果你还记得前面7个家谱，那么你会期待听到这样的话，这是以撒的后代，以撒生以扫和雅各，这是前面家谱的规律，谁谁谁的后代，谁生了谁，谁生了谁。可是这个家谱的后代，这个家谱是这样开始的，他强调的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然后再次提醒我们亚伯拉罕生以撒，这是以撒的家谱。为什么要从亚伯拉罕开始讲？创世纪的作者摩西要当时的以色列人这是最早听到创世纪的听众，当时的以色列人再次的回想 亚伯拉罕的历史，这是我们在几个月前的讲过的。耶和华呼召他前往迦南，耶和华赐给他土地，使他成为大国，成为万国祝福的那个应许。耶和华应许说他要做他和他后裔的神。耶和华开始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成就这些应许，应许之子以撒神迹性的出生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亚伯拉罕又奇妙的在应许之地买到一块永久的土地来埋葬他的妻子萨拉。亚伯拉罕的仆人在耶和华的引导之下，出人意料的为以撒找到一位合适的妻子来延续神子民的后代。所以这样一个家谱特别的开头会抓住听众的注意力，让当时的以色列人也包括我们今天新约当中的教会回想说他们是怎么形成的，他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怎么样作为神的子民的群体当中从一个家庭一对夫妇那里产生出来的，他们是谁，他们从哪里，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于是我们立刻会跟着摩西的叙事注意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要形成，你要产生，你当然要有个祖先，以撒和利百加结婚的事情。所以20节摩西紧接着就讲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事情，那时候他正40岁。然后他向我们介绍利百加，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伊弗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这让我们回到第23章，耶和华神为应许之子预备了婚姻，奇妙性的借着亚伯拉罕的仆人找到了这样一个合适的妻子，他们结婚了。我想我们会和当时的听众一样很自然的期待说，摩西接着告诉我们他们如何生儿育女，然后渐渐的这个家庭繁衍成为一个大很大的一个族群。但是故事当中第一个冲突就在这里产生了。令人很惊讶的是摩西告诉我们以撒的妻子不生育。我们刚刚从撒拉的故事过来，对不对？你会不会和当时的听众一起发出一个惊叹，神啊，你还要再来一次吗？还要再来一次吗？撒拉等了30年终于生下一个儿子，这是利百加等多久啊？如果 你数学够好，你立刻算出来60 20、啊、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女人的后裔的出生就是这样一波三折呢？先是30年，这次是20年。26节告诉我们利百加生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年正60岁。20年很长。我在上海，我那个04年9月5号晚上的飞机到了上海，我在上海待了还不到20年，20年很长。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里很特别，摩西只用了一节的经文，把这20年一笔带过。摩西立刻告诉我们，面对这个不生育的现实，面对这样一个强烈的冲突，以撒为他的妻子祷告，没有像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那样，没有像他的母亲撒拉那样想很多很多的办法来实现神的应许。作为应许之子转向那位使他奇迹性出生的耶和华，为他的妻子祷告，而立刻的耶和华就回应了这位先祖迫切的祈求，逆转了利百加的不生育。仅仅是用一节经文，摩西说21节，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一切都好像顺理成章。但我要告诉你，这中间有20年。 以撒信靠神的应许而祷告，而信实守约的耶和华再次的以奇迹性的大能延续女人后裔的骨气。第一个冲突很快很快的就解决了，但是摩西没有给听众喘气的机会。第二个冲突随即来到，利百加并没有因为怀孕像他的先祖萨拉那样充满喜笑。你以为冲突解决了，哎，现在是庆祝吃饭的时候了。不不不，怀孕的利百加陷入到了深深的痛苦，不是普通的痛苦。我们中间做妈妈的都知道怀孕是件很痛苦的事情，有不同程度的痛苦，但是利百加的痛苦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女性怀孕所经历到的痛苦。摩西告诉我们，她痛苦的想要死，她痛苦的想要死。发生了什么？第二十二节，孩子们在她的腹中彼此相争，她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神的信实和大能并不意味着利百加可以免于痛苦。她怀孕之后，她的肚子立刻成为两个孩子的战场。那个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就提到那场女人的后裔跟蛇后裔的征战，对不对？这场征战还在继续，这场征战还没有结束，这场征战的战场现在在一个女人的肚子里面展开。天哪，这是何等的痛苦！怪不得利百加说，我为什么要活着呢？我为什么要活着呢？那同样非常令人惊讶，极度的痛苦驱使利百加和他的丈夫以撒一样来求问耶和华。利百加就求问耶和华，而同样的耶和华回应他，并且耶和华要把正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告诉他。你不只是有一对双胞胎，在你身上发生的是一件跟救赎的计划密切相关的事情。耶和华对他说，二十三节，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不是小。耶和华的话就启示了他的救赎计划。这段话是由两个平行构成的，平行是在你在诗篇当中经常读到的，我们以前解释过，平行是两句话他在谈的同一件事情，但第二句话加深了第一句话所谈的事情。所以你看到这里第二行，如果你的和合本是分行的话，第二行重复了第一行并且深化了第一行的内容，第四行重复了第三行的内容并且深化了第三行的内容。从利百加的肚子会生出一对双胞胎，然后他们会成为两个大国两个大族，问题是他们一直会是对立而争斗的，他们之间的战争比刚才那个喷嚏更会引发我们的惊讶。但一族会比另一族强大，一族会压过另一族，会胜过另一族，谁会赢？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要统治治理大的。耶和华的最后一句话可能会让利百加和当时的以色列听众感到一种震撼力。我想中国人比较能理解，但是你可能会忽略这一点。中国人一直可以理解的，对不对？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其实在古晋东也是这样，长子是继承家产，长子总是有更大的权力的，长子是天然的拥有第一顺位的继承权的，年长的就是比年轻的更被看重。我是农村出身，我是家里面的长子长孙，我感受到过这种眷顾。 我也感受到过这种压力。啊，我们的文化是这样的，你年纪越大，你说的话就好像越有权威。我们的文化是这样，古今中的文化也是这样。如果你习惯这样的文化，然后你听到这样的话说，年长的要服侍年幼的，大的要服侍小的，小的要治理大的。想象一下，你是在几千年前的文化当中说这样的话，大逆不道。耶和的话是很震撼的。当然清朝已经灭亡了很多年，我们今天的读者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文化，没有什么这个长子和幼子这样的区别，尤其很多人都是独生子，所以你很容易忽略当时的读者听到耶和华话的那种震撼性。耶和华的话在当时的文化当中是非常的具有颠覆性的，是跟当时流行的风俗和文化完全相反的。神宣告的是将来大的要服侍小，反过来的。耶和华是在说，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出于我所定的计划，你会生两个儿子，一个叫以雅各，一个叫以扫，他们的一生充满了征战，但是小儿子雅各最终会得胜，小的要治理大的，最终从雅各出来的那一族那一国会胜过从以扫出来的那一族那一国，而这是神主权的计划，这是我要做的事情，这件事情正发生在你身上。然后紧接着第24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事情果然按照神所说的、神所计划的那样发生了。先生产的身体发火，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啊，读到这一段，我很难不想起金庸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我们可能会觉得以扫就像脸被晒得发红的、穿着厚厚的皮衣的、在草原上纵马驰骋的郭靖，他很憨厚，有点粗鲁，可是却是个好人。而后来出生的雅各，如果我们在后面看到他的描述，我们觉得雅各就像杨康，长得比较俊美，像狐狸一样狡猾，满嘴谎言，很会哄女人开心，而且在家里面靠他妈妈撑腰。我们觉得雅各是个大反派。如果你有相同的感受，让我告诉你这是错的。我们不要把我们的文化直觉读进这段圣经里面。当时的以色列人会听见什么？在当时的文化里面，人们对红色或者红头发的人存有偏见，而浑身有毛如同皮衣，这在当时其实在现在看来也是一种不太文明的记号，没有人喜欢全身都是毛，对不对？摩西对以扫的描述给人的感受就是以扫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而更像是野外的一只动物。而且经家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以扫这个名字的希伯来发音是跟后来以扫形成的家族居住的这个地方的地名希尔是接近的。以色列人所听到的以扫的出生，联想到是从以扫所出的后代形成的这个族群，而这个族群是跟他们敌对的，这个族群是跟他们征战的。以色列人听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画面，所以当他们听到以扫出生的时候，他们立刻就意识到浮现出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原来耶和华对他们的先祖利百加所说的两族必要征战，不仅是发生在他们的祖先雅各和他的兄弟以扫之间的，他们之间的征战会延续到他们的后代，雅各的后代是以色列，以扫的后代是以东，所以以色列和以东会有征战。如果你接着往后读，你就会在出埃及记当中读到以色列和以东之间的征战。 当时以色列要出埃及进迦南，经过以东人的境界，摩西就请求以东王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求你容我从你的地方经过，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也不喝井里的水，只走大道。以东王却说，你不可以从我的地经过，免得我带刀出去攻击你。你不可以把这样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征战只是理解为一种地缘的政治，一种外交的冲突。在这里它是一场从我们说的从创世纪第三章就开始的大战，在两个群体当中的一种延续和彰显。而这场征战并没有只在那里就停下了，后来以色列和以东之间一直在征战。在以色列最鼎盛的时候，就是大卫做王的时候，撒母耳记下告诉我们，大卫王击杀了以东18000人，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以东人就归服大卫。大卫击败了以东人，这是有非常强烈的一种象征意义的。但是以东人后来又获得了独立，他们独立之后继续跟以色列为敌，后来他们跟巴比伦联手把犹大赶走，摧毁了耶路撒冷。所以你在诗篇137篇会读到，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求你纪念这仇。以色列意识到这场征战在他们身上一直延续下去，这是他们听到以扫的出生的时候会想到的，会意识到的东西。然后呢，就是雅各的出生，26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对雅各的描述不是一种外观的描述，而是一种动作的描述。他的手抓住了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抓着脚跟的男人。其实雅各这个名字，解经家告诉我们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典型的闪族名字的缩写，就是愿神保护。但是摩西在这里呢，却把这个名字跟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动词的字根联系在一起，就是抓住脚跟联系在一起。雅各在这里被描绘为一个抓脚跟的人。很明显这不是一个表达赞许的名字，反正我是不会给我的儿子取名叫抓脚跟的人这样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是要接续雅各的一生，这是圣经名字的含义，常常让我们明白他的一生。雅各从他在母腹当中还没生出来的时候，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毫不留情在一个人身后追赶的人，要紧紧地抓住这个人的脚跟，抓住他。从母腹开始你就意识到，没有，这两个孩子已经在征战，大的要吃小的，小的要抓住大的。从母腹当中的征战很自然的会延续到他们出生之后。所以经文就这样告诉我们，当这两个孩子渐渐长大，27节，很多的信号告诉我们他们在征战。两个人的个性有非常鲜明的对比，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扫就是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你可以想象一下郭靖的画面，只是不要把它想象得好，孔武有力喜欢这是这个露营打猎，原始粗犷，很像个牛仔。而雅各呢，为人很安静。而很多解经家告诉我们，在这里是指的雅各是一个比较有教养、比较优雅的一个人。但是翻译为安静这个词，原本的意思是完全。翻译为安静这个词，原本的用词是完全。读完创世纪的读者就很难想象摩西把这个词用在雅各身上，我们很难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个抓脚跟的人。但是我不知道 当以色列人听到这个词的时候，他们会不会立刻想到完全人挪亚？他们会不会立刻想到那个在耶和华面前要做完全人的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这是一个线索，表明摩西在这里就将雅各与那真正的女人的后裔联系起来，而作为女人的后裔，雅各至少应当是完全。而与以扫相比的另一点是，他是住在帐篷里的，这也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而这个对比也更清楚的让听众会把雅各跟那常常住在帐篷里的以撒和亚伯拉罕联系在一起。以撒和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的，如果你读亚伯拉罕的生平，你会常常读到帐篷这个词，他们不是住在野外的。这是另一个线索，把雅各和那真正女人的后裔联系起来，神是要与雅各继续与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约。这是线索，这是不断的在提示听众去留意的一些线索。他们不仅个性是截然相反，他们跟父母的关系也是这样。28节告诉我们，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而以后我们会再看到这件事情成为一个新的冲突的爆发点。以撒喜欢吃以扫打猎捕获来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父亲偏爱大儿子，母亲偏爱小儿子。父母的偏爱在之后两个人对长子祝福的争夺当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所有这些相反的特点，不管是个性或者是家庭关系，为接下来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搭设好了舞台。在接下来所发生的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这个冲突当中，两个人要分出谁是那个最终承受应许的儿子，哪个人会是最终承受应许的儿子。摩西把我们带到当冲突当中的一个画面，有一天雅各在熬汤，以扫从田野，就像他们平常的生活那样，一个在帐篷里，一个从田野回来。以扫累昏了，以扫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刚才我们的姐妹把以扫的话读得很温柔，但是以扫你知道他不是这么说话的，他说话不是这么文雅，他很可能是这样说话，快点让我脱一下那个红的东西。你想象一个人去吃牛排，他不是说我要点这块牛排，他从服务员手里抢过那个菜单，那个流血的那个，给我点那个流血的。他好像对雅各这样说话，快把那个红的东西给我，我要吞下来。在这里摩西就向我们解释，以扫为什么是以东，以东就是红的意思，因为以扫想要吃那个红的东西，他被那个红的东西吸引，想要来解决他现在一个身体的诉求。他说我累昏了啊，直译就是我快死了，后边他说我快死了。他真的有这么累吗？你可以想象他当时说话的那种情绪。而雅各呢，千载难逢的时机对雅各来讲，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帐篷里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构筑这个场景，来这个设计他的计划。他不知道是在帐篷里是不是演练过很多遍，但是当这个时机出现的时候，他立刻抓住了。他可能强制镇定，然后趁机提出交易。他说什么？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仔细留意他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他的话里面不是一个 随便的说出来，而一定是想了很久。请注意，他没有说请。如果解经家说的对，他是一个优雅的、有教养的人，他不应该这么说话。他没有说请，而是说什么？马上，立刻，这就是今日的意思，不是说今天，你现在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他不是说你可以把长子的名分使用，你长子的名分，或者是你可以把长子的名分卖了再来交换，他是说卖给我吧。他把给我放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这是他的目的，这不是随口就能说出来的话。他已经计划很久，而现在他利用他哥哥已经累得不行的时候。如果你想利用一个人，当然是在他软弱的时候趁机给他来劲猛。雅各就是这么做的，他没有同情他的哥哥，而是像一个敌手一样，趁你病要你命，给了他哥哥猝不及防的一个重击，非常自私的、非常狡猾的、毫不留情的就实施了他的计划。他确确实实是一个紧紧抓住脚跟的人，紧紧的跟在他哥哥后面，伺机来抓住他脚跟、制服他的人。以扫呢，他整个心思都在他自己想要喝到的那个红汤上面，他丝毫不把长子的名分放在心上。留意他说什么：“我将要死。”长子的名分有什么益处？哎，雅各立刻看到成交的机会，对不对？他的哥哥并不看重这个他想得到的东西，他立刻跟上，现在就对我起誓吧，现在就发誓。雅各要把钉子钉在板上，他要把以扫随口说的一句话变成有约束力的承诺。而摩西在此有一个明确的评论，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交易已经达成，长子的名分永久的就从以扫转移给雅各。雅各出生的时候只能紧紧的抓住以扫的脚跟，而现在他终于合法的拿到了长子的名分。于是24节告诉我们，雅各就把饼和红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起来走了。和合本想把这个翻译成一个通顺的句子，就说便起来走。但是你完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舞台的画面，以扫接过红汤，吃了喝了，站起来走出舞台。四个非常快速的简明的动作的描述，没有任何一点思考，没有任何一点的停顿。以扫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以扫没有想他做了什么，然后他就从舞台上面走了出去。故事到这里结束，落幕，整个舞台归于黑暗。而摩西的话就像旁白，在这个黑暗的舞台当中响起。在这个黑暗当中有一句话来描述了整个事情：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以扫蔑视了神的应许和祝福，他把领受的应许的祝福看作是毫无价值的。他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他不是神拣选的人，他没有办法领受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有人这样评论他，说他是一个完全活在当下的奴隶， 活在肉体的辖制当中，不适合带领一群由神的约所应许的要完成伟大历史使命的百姓。以扫不是那应许的儿子，他不配领受长子的名分，很清楚的，你在以扫身上可以看见。但是以雅各呢？那个得到长子名分的雅各呢？雅各就配吗？他的哥哥以扫真的不配，雅各呢？雅各也不配，雅各也不配。你看到吗？他试图用自己的方法，他趁着哥哥有需要的时候，毫不留情的去抢夺那个长子的名分。你看到他对待哥哥的那种狡猾、自私吗？尤其我们刚从亚伯拉罕的故事过来，他的先祖亚伯拉罕是如何慷慨的对待自己的侄子罗德的？两个人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雅各是一个骗子，是一个靠自己打拼的人，他不配做女人的后裔，他不配，他跟他哥哥一样不配。他之所以成为真正的女人的后裔，不是因为他配，他不配，他之所以成为真正女人的后裔，完全是出于神主权恩典的拣选，与他自己无关。而保罗后来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双子还没有生下，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的宣告，整个的叙事让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施恩拣选了那年幼的微小的作为他得胜的子民群体，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即便那个小的是像雅各那样自私的紧紧抓住脚跟的人，神仍然以完全的与当时的文化相反的方式，在他的救赎计划当中拣选了微小的这群人做他的百姓，成为祝福万国的管道。当以色列人面对与强敌的征战，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基地，看到他们周围充满了强敌的时候，这是他们急切需要听到的一个充满安慰和盼望的信息。他们之所以成为神的子民，他们之所以可以得胜，不在于他们的强大，不在于他们的人数，而在于神他的救赎。这是神出于他主权恩典的拣选，神借着拣选微小的软弱的群体来做成他的救恩，而这是神在他救赎计划当中持续的启示给我们的信息。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拣选那个微小的来做成他的救恩，他拣选了小的亚伯而不是该隐，他拣选了小的以撒而不是以实玛利，他现在拣选了小的雅各而不是以扫，后来他拣选了年轻的约瑟而不是他的哥哥们，然后他在约瑟的两个儿子当中拣选了小的以法莲而不是马拿西，后来在君王当中他拣选了最小的大卫而不是大卫的哥哥们，在大卫的儿子当中他拣选了小的所罗门而不是亚沙尼亚，而神的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新约的圣经，在新约的一开头，神就让我们看到他拣选了耶稣，他生在马槽里，在受人藐视的拿撒勒长大，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他从小贫穷卑微，以赛亚告诉我们他无家行美容，可是这样的一位卑微的弱小的无人看见的耶稣，却成了神所拣选的 真正的女人的后裔，而耶稣在世上又拣选了他最卑微的门徒，其中有渔夫和税吏作为面向万民的代表。神借着拣选微小的软弱的人来做成他的救赎，成为万国的祝福。兄姐妹们，刚才我们说教会是从神从历史历代所拣选出来的一群选民，基督徒是这样一群选民，基督徒是这样一群微小的软弱的不配的群体。我们在认信当中说，我坚信我自己是也永远是这个群体当中活泼的一员。你凭什么？你凭什么相信你是神子民群体的一员？施多德这样说，如果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以我开口的，你就弄错了，你就完全弄错了。你怎么可以确信？你凭什么可以是神子民群体当中的一个？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常常教导门徒说，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而使徒保罗明确地对哥林多信徒说，弟兄啊，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保罗又说，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公义、救赎。你凭什么成为基督徒？凭什么成为神子民当中的一个？根本不是因为你我的身上有任何可以要求神赏赐我们的功德和优点，全部都是出于天国君王他白白的恩赐。在这里有很多信了很多年的人，有许多也有正在寻求基督教信仰。我们成为基督徒是出于神白白的恩典。是的，你参加了慕道班，你拿起圣经来读，你很兴奋地研究各种宗教，你谦卑地省察自己的人生，你很幸运出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里，你一直跟着你的父母在教会听到，你一直去主日学，你甚至可能发自内心的认罪，你立志要相信耶稣。但是各位，这一切都不是你能够赚取神子民这一个尊贵身份的理由。你之所以成为神教会群体当中的一员，是这位君王慷慨地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将这个身份赐给你。神如此的慷慨，甚至我们这些原本和亚伯拉罕之约无份的外邦人，如今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人，我们都得到了这个名分。我们得到这一切都只是因为神主权的恩典，而这恩典是在耶稣基督。耶和华借着这主权的恩典，向当时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保证，虽然他们要面对征战，虽然他们的仇敌常常比他们强大，但他们已经是神所拣选的得胜的子民了，他们已经是神所拣选的得胜的子民了。这场从人类堕落就开始的女人的后裔和蛇后裔的征战， 他们已经得胜了，因为那位真正的女人的后裔耶稣要亲自替他的子民征战得胜。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当时代表罗马统治以色列的是残暴的希律王。我告诉你，希律是一个以东人。希律听见博士说犹太人的王已经降生就不安，他想要杀害耶稣。他后来甚至不惜谋杀伯利恒并他周围所有的男孩，而耶稣却安然的逃脱。不仅如此，耶稣最终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向他的仇敌魔鬼夸胜，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复活，主耶稣亲自建立他在地上的教会。他向同样陷入征战的新约教会，向我们这群基督徒保证他已经得胜。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主耶稣亲自应许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是的，耶稣曾亲自告诉我，你们若要跟随我，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人会厌弃你，人会想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收在监狱里，又要为我的名把你们拉到君王诸侯面前，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我不知道这个假期你的家人朋友会不会因为你的身份而反对你，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耶稣立刻对他的子民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而使徒约翰也让住在受逼迫的教会看到同样的得胜，他这样写，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但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各位亲爱的蒙神拣选蒙神所召的圣徒们，今天我们正处在一场无可避免的征战当中。我知道你常常感觉到自己很软弱，有许多人感觉自己正在被这个社会裹挟着前进，很多人认为自己不可能抵挡这个社会的潮流，不论是在工作、文化、孩子的教育、家庭、教会都没有显示出影响力，教会更像是被这个社会在塑造，而不是反过来。于是同时你发现，就算在上海也是这样，基督徒越来越多的在这个社会当中被当作边缘群体。在你的家庭里，在公司里，在学校里，成为基督徒意味着做少数分子，基督徒常常被藐视，有时候甚至被跟各类的异端邪教归在一起，被冠以各种莫须有的污名。很多人不敢公开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不敢谈论福音的信仰。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唯一面临这场敌我悬殊之战的人，我们是和历世历代的圣徒，从旧约的以色列到新约的教会一起在打这场战。而且我们的主已经在这场征战当中得胜。约翰告诉我们，在末日的时候，地上的君王、魔鬼与羔羊征战，但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时羔羊的是谁呢？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他们也必得胜。神以他主权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群软弱的和受人藐视的作为他得胜的子民。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主权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这一切无关乎我们的行为、个性和能力。今天当你的众子民在征战和苦难面前感到灰心丧气，甚至想要放弃的时候，求你让我们不要忘记在这一切之上你仍然掌权，不要忘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求你让我们在 对沮丧、失败感到挫折的时候，抬起头来仰望你的恩典和应许，仰望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不再依靠自己的聪明、名誉、能力而吃财富，而是单单仰望我们胜过这世界、率领我们向魔鬼夸胜的主耶稣。我们如此祈求，正是奉他得胜的名，阿门。